这个做呢，就是观那个观察者能观察的这个智慧，你智慧也不可得，所以叫是能所双亡的意思。那么这样的叫做无作三昧，空无相无作啊，三昧。前边这个八解头啊，是修不净观，观想光明啊，解脱欲界的烦恼啊，也解脱色界、无色界、四禅四空的爱着禅定的烦恼。这样子呢，由三国而进入到四国阿罗汉的境界。现在这个三昧里边呢，没有那么样的多，没有那么详细的说，把它要素成为三昧。这个八解头里面也是要观察啊，观察不净啊，里面也就是观察苦，也是也有无常无我的意思的。现在你不把那个不净啊，是不明显的那么说，把它放在这个无作三昧里面去，放在无作三昧里面。这个宣章法师他不说无作，他放个无愿啊，他放个无愿。这个无愿啊，愿就是希望的意思，我不希望的。这个观察这个这样讲呢，又不同一点。比如说这个观察这个舍头显想时啊，里面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额，那么这叫空三昧。那么剩下来的有一个无常无额的舍头显想时还在，这个舍头显想时啊，是无常的，是苦恼的，是不净的，都啊有老病死的。这样的舍头显想时我不欢喜，我不要，我也厌烦他啊，还要放弃他。那么这样的观想以后啊，寂静而住，那么这叫无愿三昧。这样讲，那么无相三昧怎么讲呢？无相三昧就是这个可证悟的、不可爱要的舍头显想时灭掉它，离一切相了，没有舍头显想时，没有生住异灭的形象了，把这个心呢放在无相的境界里边，那么这叫无相三昧。那么这个宣章法师他翻译这个次第，先说空，而后说无愿，后来说无相，这样次第。鸠摩罗什法师他翻译呢，先说空，而后说无相，而后说无作，这个次第才不一样。解释也有点不同。这是三个三昧。本来是智慧而说三昧，三昧里面有智慧，智慧里面还有三昧，是有定也有慧，当然也有戒，还是戒定慧圆满的境界。多闻智慧啊，多波罗蜜僧，这个禅定解脱三昧。在这个六波罗蜜里边呢，都属于禅波罗蜜。这底下多闻智慧就说这个波尔波罗蜜。这波尔波罗蜜里边呢，现在说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多闻，一个是智慧。多闻呢，在字面上看呢，就是多多的呀去听闻佛法，听闻佛说的这一切的法门。这个这样讲呢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我就听闻，也包含着读诵，读诵也在内。这就是听人家讲解是语言，自己读诵呢是文字。我们从这里边呢，能够增长一些智慧，明白什么是佛法，什么叫做无我的道理，什么叫做有我，什么叫做无我，什么叫做苦集灭道啊，什么叫做六波罗蜜，什么叫做第一义谛啊，什么叫做缘起，我们从这里面呢得到这些智慧。那么呢这叫做多闻，当然这就是 我们开始到佛法里面来，就是要用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啊，从这里开始的。第二个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经过了多闻以后啊，去修行去，修行以后啊，你见到第一谛了，你见到这无我的道理了，你见到无我的道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这个智慧啊，就是圣人的智慧了，就不是凡夫了。那么这两个智慧啊，多闻的时候是还是凡夫，不是开始向于圣人的境界。底下这个智慧就是你已经修行到了圣人的境界了，所以这两个智慧的名字啊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多闻呢是教智，因教而得到智慧的。这个底下这个智慧是正智，就是你真实的呀觉悟了第一谛的智慧，所以叫正智。这个正啊，就是如实的觉悟了，叫做正。这叫多闻智慧。诸波罗蜜僧，这是结束这一段文，有布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忍波罗蜜啊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。这皆是六波罗蜜，当然也有十波罗蜜、八万四千波罗蜜啊，很多很多的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呀、是中国话是到彼岸的意思。我们有烦恼有生死，这是此岸。到了没有烦恼没有生死的第一谛的境界，就是彼岸。这个一个大河中间有水啊，那么就有两岸，这是一个岸，那边一个岸，那么这是一个比喻。我们呢想要到彼岸去，要坐船，坐船呢经过中间的水流就可以到彼岸去了。我们能够修行这个六波罗蜜的船呢，坐这个六波罗蜜的船就到了涅槃的彼岸了，到了无上菩提的彼岸了，所以叫做波罗蜜。这是成功了以后啊，可以说是波罗蜜。从方便生，前面这个是诸波罗蜜生，这个生字怎么讲呢？就是前面说是啊，是个化缘当要佛身，所以这个佛身者即法身也。佛的这个法身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成就呢？我们要修行啊，六波罗蜜呀、就成就了。这个生就是成就的意思。从方便生。这个方便呢，前面讲过啊，是化智善巧啊，叫做方便，就是教化众生的智慧啊，很巧妙的，那就叫做方便。有那个妙智慧能去教化众生，你不得到那个妙智慧啊，不能教化众生的，那么那叫做方便。这个前面说是文殊结局是那个啊，虽有白衣而奉持沙门清净礼行啊，虽有妻子而常求繁横，虽有眷属而常要远离。那一段文就是说的是方便，他能入于尘劳的境界，而还是佛的境界，还是圣人的境界。那么能这样子教化众生，那么这叫做从方便生。从六通生，这一句说是六种神通，从六种神通啊，可以成就佛的法身。这个六种神通啊是这样，六种神通啊，这个通是无障碍的意思，在没有神通的人来说，这种境界是有障碍的，但是有了神通的人呢，就没有障碍，所以叫做通。这个身呢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，它这个作用啊，我们没办法想得到的。第一个是神足通， 这个是、啊、这个神足，这个神呢、啊，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指禅定说的，就指这个斋戒的四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说的，不是无斋戒的四空定。无斋戒四空定啊，它的定不可以得到神通的。你想要成就神通啊，你一定要在斋戒四禅里面呢、啊。来修这个神通才能成就的。你在无色界的四空定里面不可以修神通，他没这种力量。头一个这个神呢，就是色界的四禅说啊。这个禅定里面呢，能发出来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啊。这个足啊。是一指的意思，是一指的意思。比如这里面呢，有着这个这有这个大地呀、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走来走去的。要没这个地，我们不能在虚空里走啊。所以这个地是我们的一指处，一指它可以行来行去的。那么这个神足，这个足呢，就是一指这个禅定啊，我们可以、啊、有不可思议的作用。当然这是已经得神通的人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神州通究竟说的什么呢？神州通其实、啊、里面也有很多事儿。我们简单说是这个比如说是、啊、我们从三藩市要到纽约去，到纽约去啊啊，我们普通人当然呢，我们或者是走路去，或者是坐自己驾车去，或者是坐飞机去。但是有神通的人不用，有神通的人就像那鸟似的，从虚空里飞就飞去了，也飞得很快，那么就去了。这是啊一种啊一种神足通。第二种神足通呢不是这样子，而神通他入了定的时候。刚才说的这个得神通的人呢，他也要入定，入定的时候啊，他能从虚空里飞去，不入定不行。第二种神足通啊，他是在定里面呢，他思维啊，在想啊，这牛腰啊，从三藩市距离啊就有两尺远，他就这么想啊，他一迈步就到了，就呢他这么想，也就这样做好了。就是迈这么一步就可以到，这个是、啊、这个不得了。那么这是啊一种神足通。第三种呢是啊神通啊不是这样子，他是他要想到纽约去，他心里面这么一想，这个纽约啊随心这么一想啊，身体就到了。这个头一种神足通啊是啊运身，就是他运动他的身体啊能在虚空里飞去了。第二种神足通叫圣解，就是在禅定里边呢，他有不可思议的那个心力啊，他就这么一想，想很远的地方想，他是很近的，那么很快就到了，就圣解啊，圣解的神足通。第三种那个神足通叫意识，就是心的力量，他心里面一现到那个境界，这个身和心是一致的，心一现那个境界，身体就到了，也不用迈步。那么这种神通啊，投入这个第三个这个意识的神足通啊，唯独佛可以这样。比如我们呢，娑婆世界的人呢，我们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果，求生阿弥陀佛果啊、中国也有人念佛，美国也有人念佛啊，台湾也有念佛，全世界很多地方有相信佛啊、相修净土法门愿意去的。那么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、啊、来接引来，阿弥这么老远，阿弥陀佛怎么来呀、啊？阿弥陀就是，他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凡夫那个神通啊，他就能分无量的身，一下子就到了。所以他无论是哪个世界， 需要他来接引的，他没有这个困难的问题，没有交通的问题。这个其余的服务社阿罗汉都不可以，不可以有这，都不如佛的这种神通。其余的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呢，大菩萨境界可以有圣洁的这个神足通。这个运身的这个神足通啊，这凡夫，凡夫得到四禅得的神通可以这样，但阿罗汉也可以这样显神通，佛也可以有。可是凡夫的神通啊，不可以有圣洁意识的神通，不可以。这是、说神足通，当然放光也是啊，放光种地这个事情也是属于神足通的。那么第二个是天耳啊，天眼通。这个天眼通，这个天呢，实在也就是禅定啊。你得到禅定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思维光明的境界，那么就能得到天眼通。得到天眼通以后啊，得到天眼通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右眼这个地方啊，右眼这个地方有色界天的地水火风的啊，那精妙的物质，那就是天眼。你一入定的时候啊，这个天眼能发生作用啊，很远的地方能看见，嗯，要隔一个高山呢、啊，山外的什么境界，嗯，它这个高山不能障碍的。说我们右眼要借光明才能看呢、啊，天眼中那些黑暗的中也一样可以看。我们右眼呢只能看到前边啊，左右看到一点，后边不能看见。天眼是没有障碍的，没有前后左右的障碍，没有黑暗的障碍，也没有这个遥远的障碍，微细的境界也都能看见。当然是要入定才可以。这个天耳通啊，也是一样。在是得到四禅的时候啊，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修这个天耳通啊，就是思维声音，思维这个声音，他就得了天耳通了。天耳通也是在他的耳上面有色界天的呀、地水火风，那个精微的物质啊，有这个闻，能闻声音的作用。那个我们这个右耳不可以，没有它那个作用的，所以也是遥远的声音、微细的声音都能听到。我们坐在人间的天上的诸天在说什么话，他都能听到。那地狱里面的那个他们怎么苦恼的境界发出的声音也都知道。恶鬼是在说什么话，他都能听到。天眼通、天耳通，还有他心通。就是得到四禅以后修他心通，修他心通就是一般你是人要心里面欢喜了，面上现出来一种态度；心里不高兴的时候，脸上现出一种境界。那么在禅定里面修这个他心通，就思维这件事，就能得他心通了。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事儿，知道。这是他心通，其命通，其命通就是思维过去的事情。得到四禅以后啊，思维过去的，思维过去他不是说一定思维遥远久远久远以前，就思维你现在前一念心想什么事儿，这一念一点一点向前想，在禅定里面这样想啊，就能想到啊。这个生命一开始的中阴身的那最初的一念，投胎的时候最初一念是怎么先都能想得到。那么在这以前呢，多少生命的都能想到，都能知道。想最初修的时候是想自己的事情，修成功了也能知道别人的事儿。修的时候啊，是按照次第一分钟一分钟向以前想。修成功了能超越的，我直接想到五十年前的事儿，好像两千年以前的事儿，不必按照次第，修成功了能超越，那么这叫做徐命通。徐命通是知道过去的事情。这个天眼通啊， 能看见现在的事情，也能看见未来的事情。说明天怎么回事，他现在能看见。当然天中有大有小啊，也能看到几千年以后的事情，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也知道。但这看你禅定力功夫的深浅呢，你的天眼通也有深浅。凡夫就不如圣人，圣人里面呢，大阿罗汉还不如大菩萨，大菩萨不如佛。这天眼通能知道，能见到未来的事情；虚命通能见到过去的事情。漏尽通，漏尽的漏就是烦恼，尽的就是烦恼没有了。这时候得到圣人的智慧。前边这个身足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这五种通啊，凡夫都可以有。凡夫都能有，漏尽通凡夫不可以，唯独圣人有漏尽通。那么这个这些大阿罗汉呢，只要是圣人都有漏尽通。得了漏尽通的人呢，就大阿罗汉的境界。你现在发心修行，修不净观，修数习观，修八倍舍，你是凡夫这样修行啊？这个阿罗汉一看呢，知道你现在到了什么程度，你现在这爱烦恼去掉多少，你的嗔烦恼去掉多少，这个阿罗汉呢看得还清清楚楚啊、哦，他还有天眼通啊、哦，你一个星期以后啊能得出国，看你或者是啊你三年以后啊能得出国，你知道你这个漏尽的时间，知道你漏尽有多少，这些漏尽通。当然唯独佛是最圆满的，其余的人呢都是少分。那么得到这么多的神通以后啊，发大悲心教化众生啊，那个能力是特别强的，能教化众生。没有神通的人教化众生是不是不行的？所以有人主张啊，先自己好好修行啊，然后再度人。不要说我现在有点什么，我要行菩萨道，那是那个作用很小很小。
从六通生，从三命生，从三十七道品生，从止观生，从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生，从断一些不善法及一些善法生，从真实生，从不放逸生，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。上一次啊，讲到从六通生，现在从三明生这里开讲。现在的文呢，是说佛的法身，从什么因缘成就的？佛的法身呢，是无量功德庄严的。没有啊，老病死这一切的苦恼，他是啊，是我们一切佛教徒所应该成就的。但是这样啊，没有老病死，无量功德成就的。无量功德庄严的法身呢，我们要想要得到啊，我们怎么办法呢？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啊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生，从慈悲喜舍生，从布施持戒忍辱游佛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般若蜜生，从方便生，从六通生，这都是说啊法身成就的因缘。我们要想要成就佛的法身呢，我们应该这样修行才能成就的。现在的文是这样意思。 说完了六通，下面就说三明，从三种明啊能生如来的法身的。这个三明是什么呢？虚命明、实生智明、漏尽明，这三种明。虚命明啊，虚就是过去啊，每一个人过去啊都有从无始来到现在，以前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啊，一段一段的。明就是通达的意思，他知道过去的时候的生命的情况，那就叫做明。这个实生啊智明啊也叫天眼明，人死掉以后啊没有断灭，他还继续的啊有新的生命相续下去的。那么未来的这个生命的怎么个情况呢？他也能知道知道未来生命的情况呢，那就是叫做实生智明啊，也叫天眼明。漏尽智明啊，就是漏就是烦恼，我们凡夫不是圣人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烦恼。初入圣位的人呢，他除掉了一部分的烦恼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没有除掉，还需要继续的修行呢才能得清净的。这个能除掉烦恼，还能剩下来多少烦恼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除掉烦恼？这都叫能通达这样的事情的，都叫做漏尽明。这个漏尽明啊，这三种明啊，在六种神通里面都是有的，就是虚命通啊、天眼通、漏尽通。那么它又是神通啊，它又是明。那么神通和明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神通啊，就是知道那件事情。那件事情的情况啊，为什么会那样子就不知道了。那么知道它的因缘的那就叫做明了。这个明啊，它的作用啊是高过了神通的，所以得这三种明的啊一定是大阿罗汉。一般的人有神通啊未必有明，有明的一定是大阿罗汉才可以。这个虚命明啊，是一位阿罗汉呢、啊、他知道自己过去是的这个流转生死的情况这个实生智明呢，这位阿罗汉能知道未来世众生的生死流转的情况，能这样知道的。那么这两个名啊合起来呢，就是通达这个生死流转的情况，是很苦恼的。那么能使他要为人讲说啊这样事情呢，能使令人呢厌离生死的苦恼啊，深深厌离啊。虚命明啊和这个实生智明啊是这样的啊，能知道众生生死流转的苦恼境界，也能知道自己以前呢在这个生死的世界所受的种种的苦恼，
不知道。那么能使令人呢、啊、对于生死的境界啊生厌离心，不欢喜这种境界。这个漏尽自明啊，因为对生死的境界有厌离心呢，相对的就对没有生死的涅槃的境界就有欢喜心了，就爱要这个涅槃的境界，对于生死的境界不高兴。那么这合起来啊，所以叫做三明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其次、啊、这个许运明啊，是对过去事情的了解。这个我们众生的世界或者是一般的呀、啊、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或者是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，多数对于生死的情况啊不大了解，那么随顺自己的知识啊去观察去啊，容易也有常见，容易有常见啊。容易有长的呀见解，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我和我所接触的一切的情况啊都是永久的啊、它不是靠得住的，它不会变的。但是要是优阿罗汉呢、啊、有许命名的话呢，就知道不是、嗯、一切一切的情况啊都是要坏的。所以许命名是过去的事情啊，换一句话来说呢，就是现在的事情都要变成过去，现在的事情都是要灭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要灭的就不是长久的了，所以他这个许命名啊能除灭人的常见。这个实生自明呢，是对未来事情的观察，未来事情观察能除灭众生的断见。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世界，有的人呢因为人死掉了啊，就如灯，像灯灭了似的，就是死了就没有了，就是断掉了，中断了。但是啊有许命名的关，有这个实生自明的关系啊，这样大智慧的观察，人死掉了没有断，他还有继续有新的生命相续下去，还是要流转生死的，所以能除掉人的断见。这个漏尽自明呢，能除掉人的这个宪法涅槃的这种邪知邪见的啊。这个宪法涅槃怎么讲呢？这个就是现在的境界就是涅槃啊，在这个宗教的呀、啊、这一方面的人呢啊，说涅槃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，但是那都是很遥远的境界。那么呢，一般的人说是啊，不是那么遥远。我现在吃饭吃饱了的时候啊，一拍一拍这个肚子，说这就是涅槃。就是吃饿的时候啊很苦恼，吃饱的时候很快乐，这就是涅槃。那么这个有漏尽自明呢，能破除去这样的呀知见的。这个涅槃是要永久的得安隐啊，永久的安隐自在，没有老病死的苦恼，那才是涅槃的。所以我吃饱了饭感觉很快乐，但是你消化以后又饿了，饿了又不快乐了，所以那个不能算是涅槃。这三种名啊能破出去常见断见宪法涅槃见。这是说得大阿罗汉呢，有禅定的大阿罗汉呢，他有这样的功德。一般没有禅定的阿罗汉呢是没有这个功德的，没有这样的功德的。
那么这个有禅定的呀、入圣位的菩萨呢，也会有这个功德。但是这些功德都没有圆满，他圆满的时候就是佛了，那么也就是得法身了。所以说，从三明圣，从三十七大品圣，这个三十七大品呢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好，我们现在不要再讲了。这也是修行人呢、相信佛法的，不管是出家的佛教徒、在家的佛教徒啊，都应该修行的法门啊，能得涅槃的法门，能得无上菩提的法门的。从止观生，这个止观呢，实在也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不过是他没有说那么多，用两个字啊表达这个法门的要义。这个止啊，实在也就是定，观呢就是慧，或者说止观是因呢，定慧是果，啊，有止观的因能得到定慧的果，或者说止观就是定慧。这个什么叫止，什么叫做观呢？啊，应该念观。这个止有两个意思，啊，这个止是一个息，一个停意。这个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呢，我们想要得一切的佛教徒啊，想要得禅定，或者想要得涅槃，或者想要得神通啊，那应该要修止，也应该修观。这个止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要熄灭一切的妄想啊，一切杂乱的妄想啊，都休息，都停下来，时令心呢、不散乱啊，寂焉不动啊，那就叫做熄。第二个意思是停，停的意思。这个停是什么啊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停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，思维啊法性的真理，然后啊安住不动，然后安住不动啊，安住不动。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的有形象的这些事情啊，我们能看见，我们用眼睛能看见啊，比如说是我们放这张椅子，我们放在这个地面上啊，我们就说是这个椅子它住在地面上，我们眼睛能看见，或者说这个茶杯呀、放在这个台上面，就是说它住在这个台上面。那么这个桌子放在地面上，它也就是住在这个地面上。但是我们这个心呢，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的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心，你思维什么呢，你就住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的心呢，欢喜音乐，这个心就思维这个音乐的音调美很美，这心里正在思维，那你这个心就是住在那个音乐上面。思维什么，就是住在什么上面。现在说是这个停意啊，说是我们思维这个真理啊，那也就是这个心呢住在真理上面。但是这里面说住啊，也有点分别。要是我们去思维这个真理啊，那就是心在还在流动，不是寂静的。现在说是你思维了，就停下来，就不思维了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做安住不动？这里这个意思是这样讲：你思维什么，然后就停下来。这个时候啊， 叫做停，叫做停的意思。那么前一个意思，这个喜啊，是停止一切妄想。第二个停的意思是说把心呢放在真理上面不动，就是这个只有这么两个意思。我们呢读这个起心论，起心论后面说止观，你说那个止也这个意思，而这个意思啊在《玉切师地论》里面也有。我刚才说这个止有两个意思，是根据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讲的。天台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里面有这个意思，而智者大师啊，他是没有读过《玉切师地论》的全部的，读到一少部分。所以宣奘法师翻的《玉切师地论》他没读过，因为宣奘法师是唐朝时候翻译的。智者大师啊是陈水之间的的人，所以这个他没有读过这个《玉切师地论》，但是他说这个意思呢和《玉切师地论》是符合的。不过是啊，天台智者大师他是应该读过一个大乘起心论的。大乘起心论呢说是真谛三藏翻译的。不管是，当然这个说法有人不承认。但是智者大师应该是读过。因为这个陈水之间呢，隋唐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个慧远大师啊，净影寺的慧远大师。这个慧远大师他是地论师，他对大乘起心论还有注解的。而这个慧远这位大德和智者大师是同时的，所以应该智者大师也应该读过起心论，所以智者大师这样解释是应该有根据的。现在说这个观，观呢也有两个意思，是观穿意，观达意。这个穿呢怎么讲，穿有个破坏的意思。怎么讲，怎么叫做破坏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修用功修行的人呢，目的就是要破这个烦恼。我们有烦恼就是凡夫，没有烦恼就是圣人。这个破这个烦恼的方法就是一个止一个观。这个止啊是不许烦恼活动，能把它停下来。但是烦恼有两种，一种是活动出来的烦恼，就是我们这个贪心的活动出来了，我们这个愤怒啊，这个嗔心啊，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烦恼活动出来了，这我们自己能觉知到的。还有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烦恼啊，就是这活动出来的烦恼啊，它还有一种潜在的功能，就是不活动的时候就是隐藏起来了。但是有因缘的时候的引诱刺激它，就是从那个潜在的功能啊发出来作用了，这才是有烦恼的。我们的凡夫和圣人的不同啊，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出来的。圣人，我们凡夫也不是长时期有烦恼啊，他有的时候有烦恼，有的时候也没有烦恼。那么圣人也没有烦恼，凡夫这个时候也不起烦恼。那么怎么知道他是凡夫，他是圣人呢？就是在他心里面呢，没有烦恼的潜能啊，那就是圣人。你虽然不起烦恼，但是你心里面有烦恼的潜能，就是烦恼的种子，那你就是凡夫，你就是凡夫。那么这个止啊，是能够降服住活动出来的烦恼；这个观呢，能破坏了潜在的烦恼的种子，所以没有观还不行的。止能够降服它的作用，烦恼的作用。观能破坏它的种子，所以这个光是有禅定啊，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那是不成功的，是不可以的。那么用这个观呢来破坏这个烦恼，观怎么样破坏呢？就是 像前面说这个啊八解脱啊，说那八解脱那就是破坏烦恼的方法啊，或者观察的烦恼是因缘有的呀，本性是空的，这样的思维呀就能渐渐的破除烦恼的。这个烦恼活动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把这个观念呢这个正念呢提出来，思维这个烦恼是假的，思维烦恼的境界也是空的，思维啊起烦恼的心也是空的，你常常那么思维啊，这烦恼它就不起了，那么就能够断这个烦恼的种子。当然这要入了圣位的时候才能断掉，凡呢没入圣位以前呢，烦恼只能伏相伏而不能断的。所以这个贯穿的意思啊，就是能破这个烦恼，那么这时候啊这叫观，这个就是正思维的意思啊，正思维。这是观穿意，第二个是观达意，这个观